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东广西》，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不知道大家平日朝早起身，刷完牙洗完面，站在块镜前面，望住自己的样子，个脑入面会想些什么呢？是觉得自己今日精神不错，几有型，几靓女，定是会注意到眼角多了条皱纹，头发又少了几条呢？我们每个人每日都在照镜，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镜入面所呈现的到底是真实的你，定是你希望看到的自己？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身边所有人成日都在赞你，会跟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仲分唔分到佢讲嘅边句系真话，边句系假话？两千几年前喺战国时期嘅齐国，有位身高百丈、非常之强壮、容貌光鲜嘅宰相，佢叫做周忌。佢喺一个清晨就因为照镜而触发咗一场影响晒成个齐国命运嘅认知革命。亦留低咗一篇我哋由细到大读嘅经典文章《周忌讽齐王立间》，我哋就一齐翻去两千几年前嘅齐国，睇下周忌点样喺赞美入面差啲迷失，同埋我哋现代人点样不知不觉咁样跌入咗身边人设下嘅捧杀陷阱里面。话说喺齐国，周忌系出咗名嘅美男子。史书记载他有修八尺有余，而形貌蝶丽，用今日的话讲，即是说身高有米八几，身形就好市正，五官端正的男神。而有一天的清晨，周忌就着好了他的衣帽，准备出门上朝。他站在块镜前面的时候，望住镜入面的自己，突然之间就想起当时齐国公认第一的美男子城北的徐公。周忌心里面有少少不忿气，他于是转过身来去问他的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个靓仔一点啊？他的妻子完全没有犹豫，很温柔很肯定地说，你靓仔好多啦，徐公怎么和你比啊？周忌听完之后呢，心里面虽然好开心，但佢个人好理性，佢知道老婆可能系因为爱佢先咁样讲。过咗一阵，周忌又去问佢嘅妾侍，我同城北嘅徐公相比，边个靓仔啲啊？妾侍听完更加呢表现得非常之恭敬同埋肯定咁同佢讲，徐公点能够比得上你呢？去到中午，有一位客人来到周忌府上住宿办事。周忌陪客人坐低饮茶，又忍不住问客人一个问题，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边个靓仔啲？客人拍住大髀咁话，徐公根本比唔上你啊，你靓仔过佢太多啦。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周忌，接二连三咁样听到咁多人通通都话你比徐公靓仔，咁你又会点样谂呢？你肯定会觉得自己真系天下第一美男子咩？系唔系？但系真相到底又系点样呢？去到第二日，城北嘅徐公亲自去到周忌府上拜访。周忌一望到徐公，整个人都呆咗。他仔细咁样望下徐公嘅五官、身材、气质，又跑咗去镜前面做一做对比，心里面呢凉咗半截。 史记上面只系有记载到徐公当时嘅内心震撼，只有短短几字：孰视之，自以为不语，窥镜以自视，又忽如远审。周记仔细咁样望住徐公，觉得自己根本比唔上人哋，再跑咗去镜前面望下自己，更加觉得自己比徐公差好远添。听到呢度，大家可能会笑，周记呢三个人点解要讲大话呃佢呢？而周记佢亦都唔系一个普通人，佢系齐国嘅宰相。佢发现咗真相之后，冇去发脾气，亦都冇闹佢嘅老婆同客人，而系喺深夜入面进行咗一场极度深刻嘅自我剖析。周记讲咗三句话，直击人性嘅本质：吾妻之美我者，是我也。亦即系话，嗰个老婆话我靓，系因为佢偏爱我，私心对我好。第二，妾之美我者，为我也。佢嘅妾侍之所以话佢更加靓仔，系因为妾侍嘅身份比佢低微，而佢会畏惧佢，惊佢。第三，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客人之所以话佢靓仔，就是因为佢有求于我身上，想喺我身上面拎到好处，或者是需要徐公嘅帮助。试谂下我哋现代人嘅生活，喺屋企嘅时候，屋企人永远都觉得你是最成最聪明嘅，就算你做错咗事，佢哋都会帮你揾藉口。呢一啲就叫做私我。而喺公司，下属或者实习生面对老板嘅时候，永远都系讲：老板，你讲得太啱啦，呢个方案实在系太完美啦。呢啲叫做为我，系畏惧各位。而喺商场或者社交圈入面，当你想揾人合作，或者想买你嘅产品，想请你帮忙嘅时候，永远都吹到你咧上天有地下无，呢啲就叫做有求于我。我哋每日生活喺呢三种人嘅包围入面，如果我哋好似周记一样，将呢一啲因为私心、惊同埋利益而讲过嘅过于赞美，当成咗系自己真实能力，呢一种大高帽嘅行为咧，就会令我哋陷入一个极度危险嘅恐杀陷阱入面。喺呢个社交媒体嘅时代，呢一种恐杀被无限放大。我哋 po 一张相，发布到去网上面朋友圈度，下面就会有几十个 like 赞好，几十条写住好靓啊，男神女神之类嘅。我哋喺朋友圈或者动态分享一个观点，楼下咧就会有好多认同你嘅留言。久而久之，我哋以为自己真系咁完美，以为自己讲嘅话永远系真理。我哋渐渐咁样听唔入任何反对嘅意见，只要有人指出我哋嘅缺点，我哋就会觉得对方喺度针对自己，或者觉得对方系对自己充满敌意嘅人。周记嘅伟大唔系在于佢有几靓仔，而系佢喺面对住全天下嘅赞美嗰阵，佢依然保留咗一分嘅清醒。当城北嘅徐公企喺佢面前嗰阵，佢敢于承认我不如远审，承认咗自己不如徐公。各位听众朋友，喺我哋今日嘅第一节入面咧，我想留一个问题俾咁多位：喺你嘅生活或者你嘅圈子入面，又有冇嗰啲因为私你、为你、有求于你而日日都赞你嘅人呢？而你又有冇勇敢咁样面对嗰一个真实嘅自己，去思考其实我系咪真系人哋所讲嘅咁好呢？定系会思考一下自己有冇更加大嘅改善空间？ 在下一节的节目呢，我们即将会跟随着周记，看看他怎样在深夜里面呢去进行冒枕思之，还有讲下作为现代人呢，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怎样打破演算法和同温层的包围。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的节目再跟大家讲下周记奉齐王立间，敬请期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广东广西的第二节。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周记奉齐王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齐国宰相周记经历了妻子妾室黑人的轮流呢接二连三的赞美之后，终于在城北的徐公面前提清了真相，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下第一美男子，甚至比对方差得很远。如果换转是普通人发现自己被身边的人骗了，可能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就会很生气，你们为什么要讲大话骗我呢？或者是尴尬逃避，扮没这件事发生过，继续沉浸在这个赞美入面。但是周记他没有这样做，史书上面记载了他在发现真相之后的行动，只有短短四个字，但就充满着无穷的智慧。冒寻思之，我们先来讲下这四个字，听下怎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自我审视，同埋现代人点样俾同温层一步步吞噬。朝暮思之，意思就係去到夜晚嘅时候，周记瞓喺张床度反复咁样去思考呢一件事。大家想象一下个画面。深夜宰相府邸一片肃静，烛光闪烁。而周记呢就摊在张床上面碌来碌去睡不着，他脑海入面不断地闪过日头的画面，妻子温柔的眼神，妾室恭敬的态度，客人讨好他的微笑，然后是徐公那副英俊的面孔，最后是自己在镜入面落魂的样貌。周记没有选择用娱乐去麻痹自己，他在深夜里面将这三个人的动机彻底地解释拆解清楚。他的老婆是因为爱他，而他的妾室是因为怕他，客人就是因为在他身上面会得到好处而赞他。但是周记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他只是想到自己，他顶多只是一个精明的普通人。但是周记最犀利的位置，就是他将这种对人性的洞察推己及人，甚至联想到他整个齐国的命运。周记在床上面突然惊醒，我是一个宰相，身边就已经有三个人因为私心、恐惧和利益去呃我，咁我哋嘅国王齐威王呢？齐威王高高在上，掌握住全个齐国嘅大权。首先，公府左右莫不思王，宫入面嘅妃嫔同埋侍女，有边个唔系私心偏爱国王嘅呢？第二，朝廷之神莫不畏王。朝堂上的满朝文武，有哪一个是不怕国王发怒呢？第三， 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全个齐国嘅四境之内，百姓同埋邻国有边一个唔想由齐国身上拎到好处呢？周记得出咗一个好震撼嘅结论，齐威王身边嘅同温层比佢周记大成千上万倍，而齐威王被蒙蔽嘅程度亦都到咗一个极度危险嘅地步。各位听众朋友，周记喺2000多年前发现嘅呢个现象，放到入去我哋今日嘅数位时代，亦都有一个好专业嘅名词去形容，可以叫做回声室效应，或者叫做同温层。意思就是指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相同的意见会被不断重复放大，令到人误以为那一个是唯一的真理和真相。在古代，同温层是由身边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而在现代，同温层不单只是由人际关系筑起，更加是由强大的演算法日日帮你将这埲墙加固。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如果你平时喜欢看某一种政治观点的议题，或者用某种健身方法、投资理念，演算法就会铺天盖地地被同一类的片啊和文章给你看。你每碌手机一个钟睇到嘅通通都系同你喺同一个认同观点上嘅人，你会慢慢产生咗一种错觉，就系原来全世界嘅人都系会咁谂，而我嘅观点系绝对正确嘅。呢一啲唔就系现代版嘅妻思我，妾畏我，客有求于我咩？演算法思你去播你喜欢的片，是因为他想留住你的时间和你的专注力，等他的片的流量或者是浏览时间更加长。而网络的圈子为你，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有遇到一些和你不一样的想法，你是可以去举报人啊，或者去投诉啊，甚至是封锁人都可以的。就是因为不同观点的人早就被你封锁了，或者不敢再去发言啊之类的，那你就不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言论空间。而广告商有求于你，因为他们想赚你的钱，所以就会顺着你的喜好去讲说话。久而久之，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资讯回声室入面，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看了很多新的新闻，但其实我们只是在同温层里面听着自己的回音和自己想听到的角度和观点。现代人的生活真的太忙、太累、太混乱了。我们每一天一睁开对眼就碌手机，上班就要面对着开会，收工就回到家躺在床上面继续碌手机看直播，看到只眼都酸痛，大脑麻木晒先肯睡觉，完全失去了好像周记那样无枕思之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不敢面对一个非常之安静宁静的环境，因为一静下来，我们就要面对一个不完美的自己，面对那个我们一直逃避的问题。但是周记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夜深人静熄晒所有杂音的那一刻。当你敢在睡觉之前删了部手机，静静地去反思一下今日发生的事，问下自己，我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对的，别人认同的又是不是真的意见呢？而我又有没有被同温层所蒙蔽呢？这一个就是你打破盲点走向成熟和认真思考的开始。我们要做到慎思明辨，就好像周记那样，在床上面想通了这一切， 佢决定做一个极度冒险嘅事，佢要入宫去撕开齐威王身边嘅巨大同温层。周忌又会点样同齐威王开口呢？而佢又会唔会得罪国王，令到国王怒发上冲冠？喺下一节嘅节目，我哋即将会讲下周忌呢个极高情商嘅说服的艺术。多谢大家呢一节嘅节目收听，我哋下一节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故事。嘅第三节节目，我是主持人乐乐。我在前两集入面呢，就跟大家讲了周忌奉齐王立间的故事。我们看到周忌怎样在赞美之中醒悟，还有怎样在夜深的时候看清了齐威王身边面对的巨大同温层。现在问题就来了，周忌知道齐威王被蒙蔽了，他必须要去提醒国王，但是向着最高的决策者就好像是国王、老板，甚至是严厉的父母，向他们提意见的时候呢，简直就是世界上风险最高的事之一。而历史上面又有多少的忠臣是因为说话太过直接，一句皇上你错了，皇上你被奸臣蒙蔽了双眼，而结果就被出去斩首或者流放的呢？如果是你，你又会怎样跟齐威王说？是直接痛骂他昏庸，还是写一篇长篇大论的检讨报告呢？而周忌选择了一种极高级极度聪明的方式，他没有用权威，没有用道理，而是用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成功令到齐威王甘心情愿地接纳了他这一个批评和劝谏。接着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个周忌堪称顶级的高情商沟通术。故事就讲到在第二日的朝早，齐国朝堂之上灯火辉煌，气氛庄严，齐威王坐在很高的龙椅上面呢，威风凛凛。而宰相周忌整理了一下衣冠，一步步走去大殿。他没好像其他大臣那样呈上一个厚厚的奏折，他也没有一上来就讲国家大计，而是笑着这样跟齐威王讲：大王，微臣最近遇到一个好搞笑亦都好自惭形愧的事，想跟大王分享。齐威王一听宰相要讲私事，顿时呢就感到兴趣，这样跟他讲：宰相请讲。而周忌就将昨日怎样跟城北徐公比美，妻子怎样夸赞他，妾侍怎样顺从他，客人怎样讨好他，最后看到徐公之后发现忽如远甚的过程，生动活泼地讲一次给齐威王听。大殿上面的大臣听完都笑了，齐威王都听得津津乐道，觉得宰相真是接地气，连家入面的这些小事都讲出来。就在齐威王放松警惕、心情大好的那一刻，周忌突然之间抬起头，语气变得无比庄重，眼神无比坚定地跟他说：大王，臣真是知道自己不如徐公那么英俊，但是臣的妻子私爱臣，妾侍害怕臣，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英俊， 而如今齐国方圆千里有120座城池，宫入面嘅妃嫔侍女冇一个系唔思爱大王，朝堂上嘅满朝文武冇一个系唔惊大王，全齐国境内嘅百姓冇一个唔系有求于大王嘅。由此睇嚟，王之弊甚矣，大王你受蒙蔽嘅程度实在系太深啦。呢一句王之弊甚矣，就好似一道惊雷喺齐威王嘅脑海入面炸开。各位朋友，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周忌一上朝就直指同齐威王大骂，大王你是个昏君，你通通身边的都是奸臣，你被蒙蔽了，齐威王肯定就会好嬲，讲一句放肆，推出去斩。但是周忌点解会成功呢？因为他的沟通策略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我们可以拆解为三个步骤。策略一，用自嘲的形式放低对方的防御心理。当你想直指别人的问题嗰阵，人的本能是会立即竖起一个盾牌去防御的。周忌先讲了自己自作多情不如人美的丑事，自己将姿态放得极低。齐威王看住宰相在度自嘲，防御心理瞬间就降到去零。而第二个策略就是用故事同类比的手法代替高燥的道理。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是天生就好喜欢听故事。周忌将复杂的国家政治类比成为大家都听得明白的在屋企面对的比美故事，妻子对应妃嫔，妾侍对应大臣，客人对应百姓，这一种类比极度精准，令到齐威王一听就明白，完全不费力去理解，这样去跟他讲道理。而第三个策略就是点到即止，给回思考的空间给对方。周忌在讲完王之弊甚矣之后，就没再列举到齐威王做错了什么事，亦都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哪一个大臣。他跟齐威王留着一个足够的尊严和思考空间。齐威王听完之后没发怒，而是拍案叫绝，大声地讲了一句善，讲得太好了。周忌这一套的沟通术入面，放到去我们现代人的职场和家庭入面，简直就是向上管理的终极武器。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看到老板决策有问题，或者家里看到父母另一半的习惯不好，我们往往都会采取两种极端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不出声，保持沉默，由得件事恶化。另一种就是直来直往，直接去说你这个做法是错的，结果引发一个更加激烈的争吵。下一次当你想着给人的意见的时候，不妨学下周忌的沟通法。先分享一下自己踩过的坑或者做过的事。例如，老板，我之前做某一个项目的时候都以为是怎样怎样，但结果发现个后果原来是这样的。又或者用类比的手法去引出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之前这个新的案例呢，情况其实跟我之前遇过的有少少似，那我们可以怎样改善呢？第三，就是将决定权留返给对方。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小思考，看看你又认不认同这个观点，或者你又认不认同这个道理呢？用这种的方式去沟通，对方不会觉得你不尊重他之余，又可以听到你的言外之音。这个不单止是世故，更加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听完齐威王讲的善这个拍案叫绝的结果，这件事 武就咁样结束。而齐威王呢之后就做咗一个令到全天下呢都震撼嘅决定。唔知大家今集有冇喺周记同埋齐威王嘅呢一个圈奸过程入面学到啲乜嘢沟通技术呢？凡事都有商有量，希望我哋都可以学识好似周记咁样，一日三省扶己，而且仲可以推己及人，去谂埋点样去改善成个大环境。我哋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继续同大家分享周记奉齐王立间嘅呢个故事。欢迎大家翻嚟收听我哋广东广西第四节嘅内容。喺头三节入面啊，我哋就跟随住齐国宰相周忌，完成咗一场穿越二千几年嘅认知革命。第一节入面啊，我哋就睇到周忌点样喺妻子嘅偏爱、妾侍嘅恐惧、门客嘅讨好入面，差啲迷失自我。去到第二集。我哋讲到周忌深夜嘅时候冒枕思之，睇清楚高权重者身边必有嘅巨大同温层。而喺第三节嘅节目，我哋就直击咗朝堂嘅现场，目睹咗周忌点样用自嘲嘅形式，同埋用家事去作隐喻，用一个极高嘅情商去提醒齐威王。王之弊甚矣。当时齐威王听完之后咧，都拍案叫绝，讲咗一个善字。但系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故事停喺呢一度，齐威王只系一个听得入去耳仔软嘅普通皇帝。历史上面有好多嘅昏君，听完大臣讲故事嗰阵都觉得好好听，津津乐道，但听完之后就继续挥霍无度。独断独行，齐威王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是在他听明了周忌的故事之后他就这样听了就算，而是他将一句善意的提醒变成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制度改革。在我们接着下来的这一节，我们就会一起来看看齐威王是怎样下达那一道名垂青史的政令，以及我们现代人在职场、家庭和学习入面怎样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反同温层机制。好，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我们这一节的节目内容。齐威王在听完周忌的谏言之后，当日就下达了一道全齐国通告的政令。史书上面记载，这道政令的内容非常之干脆利落，分为三等赏赐。第一是上赏，困慎利民，能免赐寡人之过者受上赏。无论大臣、官吏定是普通百姓，只要夠膽當面指出大王的過失，就會給予最高等的賞賜。第二就是中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如果不敢當面講呢，還可以寫信啊、遞奏折指出問題，這樣都會給予中等的賞賜。而第三就有下賞，能傍耳于事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如果你在街头巷尾议论政府的缺点，可以传到去大王耳仔入面，这样都会赐予下等的赏赐。大家想一想，在古代帝王专制的时代，面赐寡人和耳傍事朝， 原本是要被抄家滅族的大罪，但是齐威王不单止不惩罚，反而还给钱、给官爵或者给奖励他们。政令颁布了之后，齐国出现了三个非常之神奇的阶段变化。史书上面描写的非常之精彩绝伦。第一个阶段是令初夏，群臣进谏，门庭约使。政令刚刚颁布的时候，全国的大臣和百姓都涌入皇宫那里，讲出他们的心声、真话，给意见。皇宫的大门热闹到好像菜市场那样，大家都想帮国家找出漏洞，亦都想拎下奖赏。而第二个阶段就是数月之后，时事而间进。过了几个月，因为之前提的问题已经很多传到去齐威王或者是朝廷的手中，大家需要观察多一段时间才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所以进谏的人变成了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个。而第三阶段亦都是最高的境界，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满了一年之后，就算有人想找齐威王和齐国政府的毛病，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所有的缺点和漏洞在过去一年就因为听取了谏言之后，通通都改得很干净。最后史书讲了一句话作为这场变革的终点，燕、赵、韩、魏、文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齐国一个士兵都没派，一刀一枪都没用过，燕国、赵国、韩国、魏国这些周边大国听到齐国的政治这么清明，君臣这么团结，统统都派遣使者来朝拜。这一个就是最高级的国防，在朝廷上面已经打赢了这一场仗。齐威王的三等赏赐，如果放到落去我们今日21世纪的现代生活里面，简直就是一套顶级的管理学和个人成长指南。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是做一个领导者，还是做一个跟从者，或者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不想被同温层害，就必须要在生活之中建立属于自己的三等赏赐机制。第一个，建立心理安全感。齐威王之所以可以收到真话，就是因为他用官方政令去跟大家讲，讲真话是安全甚至是有奖的。在现代的职场或者家庭里面，很多人听不到真话，就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果下属一讲真话，你就面色大变，或者是另一半一讲你的缺点就大发脾气，久而久之，你们身边只是会剩下拍马屁的妾侍和门客。你要好像齐威王那样，给到身边的人足够的心理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我是会接纳你的意见的，而不会报复你。第二，设计多通用的反馈渠道。齐威王设立了面试、上书、傍耳，也就是当面、书面或者在街上面流传。在这个团队管理里面，有些人性格直爽，喜欢直接当面讲，有人性格内向，喜欢用文书的手法去表达意见。如果你是上司的话，有时不妨都留意一下员工在茶水间或者社交平台上面会跟你侧面去反映什么意见。不同性格的人需要不同的沟通渠道，给多些渠道，真话才会流入你。第三，就是重赏敢讲真话的人。去到职场里面，我们往往习惯了去奖励那些顺从自己、成日都会擦鞋的人。但是真正可以帮到公司避开这些大风险， 順利解決潛在問題的時候，往往都是那些勇敢提出反對意見的人。當有人指出你漏洞的時候，就算那句話再硬耳，但是都要好像齊威王那樣大聲說一句好閃，並且在行動上面給予認同和獎勵。在周繼鳳齊王納間這一篇課文裡面，我們由細背到大，但只是真正經歷了生活的洗禮，踩過入職場和人際關係之後，我們才會明白這一篇文章真正的分量。這篇文章裡面其實隱藏著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修練的兩個角色。第一個就是做自己生命之中的周記，面對著讚美、掌聲和順境的時候，保持著一份難得的清醒。當所有人都讚緊你、捧你的時候，不妨多啲跑去照下塊鏡，問下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有人哋講的咁完美呢？人哋讚我到底是因為私我、為我，定是有求於我呢？而且還要保持住上進心去反思自己，亦都要保持住對同溫層的警惕，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第一步。第二，做自己生命之中的齊威王，面對住批評、意見和忠言的時候，保持住一份罕見的寬襟。當有人撕開你的同溫層，指出你缺點嗰陣，唔好急住反駁，唔好急住防禦，拎出尊嚴同埋格局，坦然承認自己嘅不足，用行動去修正改善。呢個世界最可怕嘅唔係我哋身喺一個同溫層入面，最可怕嘅係我哋愛上咗同溫層入面嘅溫度，再唔願意睜開雙眼嚟睇下真實嘅世界。周忌用一面鏡照出了身邊人的謊言，齊威王用一道政令照亮了整個齊國的未來。各位聽眾朋友，這四節的節目就去到尾聲了。我們今集的周忌鳳齊王納間故事，以及反思到我們現代生活應該怎樣反思自己，我們的故事亦都在這裡圓滿結束。希望這集的節目內容可以為你在繁忙繁雜的現代社會生活裡面帶來一些清醒的力量。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不妨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或者在留言區講低你最真實的想法。多謝你今天的收聽，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跟大家相見，拜拜。